常言期第七周星期一，令人尴尬的驱魔事件。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九章14-29节。他们来到门徒那里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，经师和他们正在辩论。全民众一看见了耶稣，就都惊奇，立刻向前跑去问候他。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？群众中有一个人回答说，师父，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，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，无论在哪里，魔鬼抓住他就把他摔倒，他就口吐白沫，咬牙切齿，并且僵硬了。我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，他们却不能。耶稣开口向他们说，唉，无信的时代，我与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？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？带他到我这里来。他们就把孩子领到耶稣跟前。魔鬼一见耶稣，立时使那孩子拘连了一阵，那孩子便倒在地上打滚吐沫。耶稣问他的父亲说，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有多少时候了？他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，魔鬼屡次把他偷到火里水里，要害死他。但是你若能做什么，就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吧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，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。小孩子的父亲立刻喊说，我信，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。耶稣看见群众都跑过来，就斥责邪魔说，又聋又哑的魔鬼，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，再不要进入他内。魔鬼就喊叫起来，猛烈的使那孩子拘连了一阵，就出去了。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，以致有许多人说他死了。但是耶稣握住他的手，拉他起来，他就起来了。耶稣进到家里，他的门徒私下问他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？耶稣对他们说，这一类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被邪恶势力捆绑的历史。附魔这个现象就是这一个历史的证明。而儿童附魔则说明人类的被捆绑是与生俱来的，人一出生就被邪恶势力笼罩的环境之下。咱们每个人的经验，我们生命最初的记忆里往往都充满着邪恶。因此这里告诉我们，要想彻底征服邪恶，已经超出了我们纯人性的能力，除非有另外一个大力量，否则呢，我们只能就像今天这个附魔的儿童，苟延残喘地活着。人类历史处处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痛苦艰难的事实。那么，如何才能走出这种无路无力的痛苦时刻呢？首先，一个尴尬的事件。我们今天默想的主题是尴尬的事件。在生活中啊，往往会遇到一些令我们教会非常尴尬的事件。我记得多年前有人带一个病人到一位神父那里，那时候我还没圣神父，说你们天主教治病吗？这位神父回答说，治，当然治。回答不彻底，也没有底气。没有底气是很自然的，因为假如你回答说不治病，可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治啊， 假如你回答治病，那万一治不好了怎么办？当然，一般来到教会内治病的，所患的病都是类似于附魔的疾病，令医院都束手无策的病，咱们广义上称就是附魔，被魔鬼控制、压制、捆绑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很多这样的病人都会在教会内获得自由，但是有例外，例外就是福音中这个儿童附魔的故事。这是一件令宗徒们非常丢脸的事儿。你听那个儿童的父亲说什么？我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，他们却不能。亲爱的教友们，今天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不是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吗？不只听到，我们还经验到。说尴尬是好听的，其实是丢人，丢教会的人，丢耶稣的人。我记得几年前，我们为一位受魔鬼捆绑的老人祈祷。这个老人呢，就是不能说话，你让他祈祷他不开口，说别的话行，他的嘴紧绷。我和几位神父都束手无策，我们祈祷了好长时间，只能稍微有点好转，但是始终不能让这个老人开口说话，开口祈祷。最后只能说啊，算了，为他祈祷吧，放心，天主会有办法的，这是考验。那意思说天主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我想这和昔日宗徒们的那种情况类似，耶稣行，我们不行。那么这个经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要谦卑。谦卑是针对我们的骄傲而言的。骄傲的意思说，我们认为已经掌握了战胜魔鬼的先进技术，附魔的小事一桩，这就类似于咒语法术似的，反正无论是何等妖魔，只要我们一念耶稣留给我们的经文啊，就好像那个深宫秘籍一样，只要我们一念，妖魔鬼怪统统搞定。一旦我们有这种思想，就是有一种骄傲进来。那么骄傲呢，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，骄傲本身就是错误，骄傲也是大意，所以我们就从大意，大意就是轻敌啊，从骄傲来看，一个是轻敌，一个是错误来看。耶稣为我们赚得了足够战胜黑暗世界的恩宠，但是这个恩宠是十字架的恩宠，十字架的恩宠本身就不能大意。其实啊，在整个圣经都充满这个恩宠。比如说天主许给以色列子民迦南福地，但是这个福地需要你去征战，你去获得，靠你的汗水，靠你的征战得到的，不是唾手可得的。你想，如果连主耶稣都没有大意轻敌，那我们呢？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打败邪恶，我们也必须在十字架上与魔鬼交战，而十字架就是谦卑、谨慎、服从、刻苦、牺牲的意思。当一个人谦卑、祈祷、刻苦、牺牲啊，遵守教会的规定，这些都是谦卑的意思。要牢记，十字架与轻浮傲慢是不能兼容的。错误是什么意思？错误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，把驱魔当成法术、魔术、秘术。下面有一个例子帮助我们了解我说的。据说有一个神父有驱魔神恩，非常神奇。他有一个驱魔的经文的盒子，里面放着不同的样式的祈祷经文。当他驱魔的时候，会针对不同的魔鬼念不同的经文。据说非常灵验。我在这方面经验很少，所以我不多加解释。那么这位老神父，人家驱魔的经验，拿着这个经文，那是他的神恩。但是我们不能把神恩法术化、咒语化、秘术化，如果我们那样做，那就错了。好像任何一个人一念这个经文，嘚儿魔鬼就走了，不是这样的啊！因为那我们就忽略了背后的信德。如果你没有信德，念着经文也不行。那么在这个驱魔实践中啊，大意轻敌和错误的思想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后果？当然不能驱逐魔鬼，这是首要的。其次呢，我们就不能触及到附魔的根本问题是什么。 覆没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开始时所说的，是人类与生俱来被邪恶势力捆绑，魔鬼是最后的邪恶之手，要想征服这双黑手，单靠人类本性的力量绝对不可能。元祖的惨败就告诉我们说，要想打败魔鬼必须仰赖天主。如何仰赖？那就是耶稣的教导。那么耶稣在今天的教导，祈祷和禁食，实体上祈祷和禁食都是在表达一个思想，就是信心。耶稣对附魔的儿童的父亲说，你若能为信的人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其实在附魔的事件中，真正有问题的不是儿童，是父亲和宗徒们。儿童他是无辜的呀，他小时候被魔鬼附上，他哪有，他没有自由啊。他等于说父亲对天主缺少信心，宗徒们对耶稣缺乏信心。因为附魔是一个奥迹，一个人附魔并不一定是说这个人有问题。就像若望福音所记载那个胎生的瞎子，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，是为让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彰显。我们要牢记这一点很重要，避免对附魔者个人或他的家庭无理无端的判断，好像人家有什么大的邪恶似的。马利有镇啊，圣真福马利有镇神父在解释圣女大德兰的灵修时，谈到附魔时，他说当人附魔的时候，魔鬼也不能对人的意志有所侵犯，除非人的意志屈服于魔鬼。其实这与咱们正常的人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切记，千万不要将附魔者看成大奸大恶之辈，那就错了。另外还有很多表面没有附魔的人，比附魔的人其实更可怜。就像格拉萨的附魔人，那个城里的人其实比那个附魔者更可怜。因此驱魔是整对在这个人身上的邪魔，能够驱逐邪魔的是我们的信心。信心是对天主绝对的信赖，因为驱魔是天主的事。当我们对附魔的人不耐烦，缺乏耐心时，往往是我们对天主缺乏信心的表现。所以有些驱魔的方法不是可推荐的，也不是信心的表达。你比如说鞭打扎这个人，拳打脚踢折磨着驱魔附魔者，歇斯底里大喊大叫或者划伤自己，这些方法是不能驱魔的，也不是，这是错误的驱魔方法。或许有时候是魔鬼的诡计，贼喊捉贼，魔鬼用假装被巫术妖术赶走了，其实是为了人陷入迷信魔法妖术的危险中。还有一个神父讲了一个故事，他为一个附魔的儿童驱魔好长时间没有效果，后来呢，有一位主教过来就把魔鬼赶走了。他就问主教说，主教你用什么方法？主教说没什么方法，我就跪在他身边念了一遍圣母经，念了一分玫瑰经就走了。这就是信心。当然这也是我们下面说的两点，祈祷和禁食。由于时间关系啊，咱们就不详细说了。其实祈祷和禁食是一回事，都是为了增加我们对天主的信心。就是因为我们对天主信心不够，所以我们要以强劲严肃的祈祷，强劲严肃的祈祷就是禁食祈祷，来求天主赐给我们信心。就像那位儿童父亲苦求说，我信，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。不过祈祷和禁食绝不能将这个看成是个人能力的彰显，那样就适得其反了。那么为何要祈祷和禁食才能打败魔鬼？还有就是因为魔鬼往往是借着世界的享受捆绑人类，祈祷禁食表示对天主的绝对信赖，对世界的拒绝。所以我们肯定说，不是祈祷和禁食本身打败魔鬼，而是天主。所以信心、祈祷、禁食都是一回事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完全绝对的信赖天主，因为他才是彻底征服魔鬼的那一位。让我们祈祷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